好，我们今天是经文是何西阿书的7章1到16节。我们继续我们在何西阿书上面的讲道。何西阿书的7章1到16节，我们知道何西阿书的一个最主要的主题就是属灵上的淫乱、拜偶像。在我们今天我们的主要的主题还是集中在这个上面，就是属灵上的淫乱、拜偶像。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偶像的问题。不 work 啊，OK，我试一下，OK，好，我邀请6姐妹一起起立，我们一起用起立的方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经文，好吗？我来读单数节气啊，请弟兄姐妹来读双数节。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以法莲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露出来，他们行事虚晃，内有贼人入室偷窃，外有强盗成群骚扰。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说谎使首领喜乐。在我为王宴乐的日子，首领因酒的烈性成病，王与谢曼人拉手。众民也热如火炉，烧灭他们的官长，他们的君王都扑倒而死，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外邦人推吃他劳力得来的，他却不知道；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以法莲好像鸽子，愚蠢无知。他们求告埃及，投奔亚述。他们因离弃我，必定有祸；因违背我，必被毁灭。我虽要救赎他们，他们却向我说谎。我虽教导他们，坚固他们的臂膀，他们竟涂抹抗拒我。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把这段圣经的经文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在我们的当中，愿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运行，把你的话语解开。主啊，也愿你的圣灵来高抹孩子，高抹孩子的口。主啊，真的是让孩子靠着你的圣灵放得的传讲你的话语。主啊，愿你在这里居首位掌王权。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大家请坐。好，我们今天继续回到这个何西阿书7章1到16节。我们刚才讲过，何西阿书的一个最主要的主题就是属灵的淫乱，就是拜偶像的问题。那么我们今天的会讲这么几点，三点，来做一个总结。第一点，我们会看到在以色列当时的北国以色列，他们在快要灭亡之前，他们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社会道德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那么第二点的话，我们也会讲在这一章里面有四个比喻，有四个，我们会讲这个四个比喻的意义是什么。那么第三点，我们会有一个反思，我们会去思想是什么问题，背后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导致以色列的一个灭亡，导致以色列的毁灭，导致以色列社会道德的一个堕落。然后最后我们一个总结，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这一章对我们今天来讲什么？所以我们看这个7章1节， 然后在这里，上帝告诉以色列人，上帝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我要医治以色列的时候，但是以法莲的罪恶和撒玛利亚的罪恶，我们知道以法莲指的是以色列人，撒玛利亚是以色列的首都，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所以这两句话其实都是在讲以色列，就是上帝在这里说，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我想医治他的时候，使他能够回转归向我的时候，但是他们的罪恶却摆在我的眼前。我们在这里看到上帝他的一个 dilemma， 他的一个挣扎。上帝愿意祝福以色列人，愿意他回转过来归向他们，愿意他们回转过来归向他，但是呢，以色列的罪孽却摆在他的面前，却摆在上帝的面前，但是没有办法。那以色列罪孽是什么？那在这一节里面，我们看到说他们行事虚谎，行事虚谎就是撒谎，他们人与人之间彼此之间是撒谎，彼此之间欺骗，然后内有贼人入室偷窃，然后外有强盗城区的骚扰。那么这短短的三句话给我们看到整个以色列这个迷风变成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整个以色列社会的道德成了一个什么状况，人与人之间不再是诚实，不再是诚信，而是欺骗，而是靠谎言，然后盗贼横行，经常会有入室偷窃的事情发生，然后在外面有盗贼成群的那个骚扰，所以这是整个以色列的状况啊。那最近我们知道中美在打贸易战，那在这个贸易战当中有一件事情最近是火了，对不对？什么事情大家知道？什么事情？就中兴的事情。那中兴的事情是什么？它是不是和中美贸易战有关系？我想可能或多或少有一点关系。但我们今天是看中兴的事情，为什么中兴会受到美国的制裁？那中兴在这个通信行业是全世界第四大公司。我以前在 Nokia Siemens 工作的时候，当时 Nokia Siemens 排第二，在整个通信行业排第二，那第一是爱立信，第三是华为。当时中兴不知道排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第四是谁，我不知道。但后来的话，我们知道华为现在很厉害，现在华为排第一了，而爱立信排第二。第三我想可能还是 Nokia Siemens， 但是我没有去做研究，所以第四是中兴。那中兴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但中兴我们知道中兴他卖这个通信器材，就卖给那个 AT&T， 卖给这个 Verizon， 但是他客户不是 AT&T 和 Verizon， 他是类似于这样的公司。那这些通信的设备当中，你最核心的东西是芯片，对吗 ？CPU 那个芯片，但这些最核心的东西是中国人自己制造不出来的，必须要向美国去买。那向美国买的时候，就要和美国签订这个合同。这个合同上说，就是这些东西，你用我的这些东西，你不能够卖给那些恐怖主义的国家，比方说像伊朗。所以他们就签订了这样的合同。但是在但后来中兴他们自己在美国的分部有一个人，可能是个犹太人，叫他名字叫阿什利。阿什利是中兴的一个法律上的顾问。然后他就发现中兴在2012年成立了一个皮包公司。然后他自己以这个空壳公司的名义，就向伊朗来就是说贩卖他的这个设备，贩卖他的这个软件设备。那这个阿什利就把这个事情给举报上去了，举报上去之后，然后美国就开始介入调查。到2016年的时候，然后中兴就向美国发了一些邮件来告诉他说，我内部会如何来处理这件事情，在当时承诺就要处理三十九个员工。然后在2017年3月，美国罚了他十一亿美元。所以中兴可能觉得这个罚款已经罚了，所以我不需要再处理了。但是没想到美国人比较较真，在2017年的时候，美国人就让中兴说，你要把你这39人如何处理的报告给我。这39人现在在公司里面做什么事情？他的职位是什么？他的薪水是什么？他当年有没有拿年终奖？结果一下子中兴就傻了，因为他这39人，他只处理了四个人。所以美国一下子就觉得，美国这个商务部一下子觉得你没有办法相信，所以就说制裁中兴，7年之内不把芯片卖给中兴。那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因为没有芯片，你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办法 因为那个是核心的东西，所有设备核心的东西，所以就可能会导致中兴的破产，或者会导致中兴面临一个巨大的一个危机。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 cheating，对不对？有背约 cheating 是靠虚谎。那么在这里，七章的一节，然后上帝责备以色列人，他们行事虚谎。行事虚谎就是人与人之间彼此的撒谎，彼此的欺骗。然后在里面的话，有盗贼入室来偷窃，外面有强盗成群骚扰。然后在第二节你会看到，他继续说他们的心里思念，他们的心里并不思想我纪念他们一切的恶。就这些人，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说耶和华不知道我做的这些事情，上帝不知道我做的这些恶事，上帝也不纪念我做的这些恶事，所以他们就勇敢的去做，大胆的去做。但是其实上是怎么回事呢？其实上上帝在这里却说，他们所行的恶都摆在我的面前，他们所做的一切恶事都在我的眼前，不能够向我隐藏。上帝说我想医治他，但是这些恶都在我的眼前，没有办法向我隐藏，我没有办法去医治他。所以当我们很多人我们做恶的时候，我们以为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对不对？但是其实上不是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所以中国人说的四知，那四知是从什么来的？是东汉有一个人叫杨震。东汉有一个人叫杨震，他原来是荆州的太守，不是荆州的刺史。他在位的时候，他举荐了一个人叫王密，那举荐这个人王密做那个贸易县的县令。所以后来那个杨震就从荆州的刺史，他要调到东来做太守。在这个路上的话，他要经过这个贸易县。当他经过贸易县的时候，王密就来找他。然后在傍晚的时候，王密就拿出很多的金子，来去送给这个杨震，来感谢他。当然杨震不收了，所以王密就急了。王密说：“木业无知者，木业无知者是什么意思？说现在是晚上，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你害怕什么了？没有人看见。”但是杨震就说：“他说你知我知，天知地知。”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中国古人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那里，这个概念就举头三尺有神明，说神在那里看着的，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神在那里看着你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在神的眼中，都在神的眼中。但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到一个地步，他们不怕神，他们就认为就是说神不知道我所做的这些恶。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以色列整个社会的道德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然后你再往下面看，说第三节，他说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说谎使首领喜乐。然后在第五节说，在王的日子，王的日子什么意思？可能是王他生日的时候，可能是王加冕的时候，可能是王别的日子。在王的日子，首领因酒的烈性成病，王与谢曼人拉手。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在以色列当中，他们的官长，他们的领袖，官长领袖所做的事情是什么？他们不去好好的去治理百姓，不去好好想怎么样去为这个国家求福，他们想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我如何来拍王的马屁，我如何来溜须拍马，我如何来揣摩圣意，我如何来使王欢喜快乐，我如何来使他高兴。所以在王的日子，然后和王一起来喝酒，让王那个高兴，啊，最后到一个地步，然后酒的烈性成病，喝出病来了。那前一周我就想放松，前一周的有一天我想放松，就我和我太太，我说我们一起看个电视，因为最近不是那个靳东很 popular 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靳东是吧？最近在国内电视靳东很 popular， 所以我们就打开电视，然后看靳东演的一部电视连续剧叫《恋爱先生》。然后刚看了第一集，然后在刚开始看的时候就看到那些人是以为在一个婚礼上面喝的，在一个五星级酒店，然后最后喝的乱七八糟都躺在地上，我还以为出现什么那个命案了。所以这里就在讲那个东西，就是因酒的烈性成病，因酒的烈性成病。所以你看这些领袖，这些官长啊，这些领袖， 以色列官长领袖他不去想怎么样好好治理这个国家，怎么样好好为老百姓谋福利，反而是在想如何去溜须拍马，如何去揣摩圣意。所以整个这样的一到五节给我们看到整个以色列在这他灭亡前的这样一个社会道德的一个图画。在下面老百姓做什么事情，是互相欺诈，互相说谎，然后有盗贼横行。然后上面呢，上面当官的做什么呢？当官的不去想治理百姓，不去想造福百姓，而是想如何溜须拍马，如何揣摩圣意。所以这是整个以色列人的，是在这个他灭亡之前，整个以色列人的整个社会的这个道德的一个图画，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图画。那下面是讲了，下面紧接着就讲了四个比喻。那第一个比喻是火炉的比喻，然后在这里说他们整个以色列就好像火炉啊，被烤饼的烧热，然后从擀面到发面的时候暂不是火着旺。这什么意思？我从小是在北方的农村长大的，所以我就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在讲什么。我不知道你们看经文的时候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吗？所以可能会看晕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从小在北方农村长大，我知道这是在讲什么。从小看到我妈妈去，她是和面做馒头的时候，她是怎么做呢？她是前天晚上，然后把这面和好，然后放在那，然后让它发起来，发一个晚上，到第二天的时候再做馒头。但她这样做的时候，前天晚上她把面和好发起来，那炉子怎么样呢？炉子在晚上的时候，我们那叫把炉子闷起来。什么叫把炉子闷起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事情，把炉子闷起来。什么叫把炉子闷起来？就用很细的那些煤屑，然后把炉子，把那个正在烧的炉子，把它全部倒到炉子里面，然后把炉子就是把这个炉子就是掩盖起来，就是让它没有氧气进去，所以这个里面的那个炉火就在不完全的燃烧，所以烧得很慢，所以可以烧一个晚上。那到第二天早上你要用炉子的时候，你用一个铁柜在中间一捅，捅一个洞下去，然后所有的氧气就进去，然后那个炉子一下子就旺起来了。所以这叫闷炉子。所以他们的擀面的，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做饭做和面的时候也是这样，第一天晚上和面，然后放在那醒，所以把炉子闷起来，然后第二天早上要去做馒头的时候，然后就把这炉子就一捅，然后炉子然后烧起来。所以他在这里就是说，上帝用这么个比喻来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就像这个炉子一样，就像这个炉子一样，他所有的怒火、所有的怒气、所有的那个不平都是闷在里面的，但到那个时候到的时候，你一捅的时候，所有就爆发出来，爆发出来会怎么样？所以众民也热如火炉，烧灭他们的官长，他们的君王都扑倒而死，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求告。所以当他爆发出来的时候，就要烧毁所有的一切，整个国家，烧毁整个以色列的国家，烧毁他们的官长，烧毁他们的王。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会看，你如果看以色列的这段历史，你就会看到，那么何西阿在他做先知的时候，可能是在耶罗波安二世的后期。那耶罗波安死了之后，他的儿子撒加利亚接续他做王。撒加利亚在这个王位上只待了6个月，然后就被谋杀了，然后被他的这个将军谋杀，叫沙龙。沙龙杀了撒加利亚，然后沙龙做王不到一个月又被谋杀了，被米拿县谋杀了。那米拿县做王做了10年，然后他的儿子叫比加夏接续他做王。那比加夏接续他做王不到2年的时间，比加夏又被谋杀了，也被他的将军谋杀，叫比加谋杀了他。那比加谋杀了比加夏，然后又接替他做王做了20年。20年之后，然后叫何西亚，最以色列的最后一个王何西亚，然后谋杀了比加，然后接替他做王。所以你可以看，在短短不到40年的时间，以色列换了6个王，然后其中除了可能除了这米拿先，其他的人都是被米拿先和最后一个何西亚，其他的人都是被谋杀的。所以这一节就在讲这个事情。所以以色列的那个整个就好像我们今天用一个比喻来说，用一个更贴切的比喻来说，就好像火山一样， 火山看起来沉睡在那里，但是有一天爆发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被烧毁了。就像我们今天的耶路斯豆，对不对？他现在说耶路斯豆已经超过那个爆发期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爆发。就当那个火山爆发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被烧毁，这些王都被扑倒而死，都被烧毁。所以这是火炉的比喻，来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岌岌可危的地步了。以色列这个国家已经到了一个面临灭亡的地步。然后第二个比喻在讲什么？就是讲说以色列人以法莲是以色列是没有翻过的饼。没有翻过的饼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知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烤过饼，用炉子烤饼，就是不是像我们今天煎饼啊，就用炉子烤饼，然后把那个饼放在这个炉子上面，那过一段时间你要翻一下，对不对？这样在两面烤它才能烤熟。那如果你不翻的话会怎么样？都下面那一面就被烤焦了，对不对？那上面一面还看起来是好的，但下面一面其实已经焦了。所以这里在形容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上面看起来是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好的，其实已经毁坏了，已经快灭亡了，已经被快烧焦了。他被什么烧焦了？被什么烧焦了？第八节的开始讲，就以法莲与列邦人掺杂，与列邦人掺杂，什么意思？以色列人是神呼召出来的，神分别出来的，说你们是要就祭司的国度，你们是圣洁的百姓，归我做圣洁的百姓，祭司的国度。但是以色列人却没有这样去做，而是与外邦人掺杂。当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迦南人拜的是巴利，拜的是阿什拉。所以他们开始和迦南人一起来拜巴利，一起来拜阿什拉。所以他们把迦南人崇拜的神和他们崇拜的耶和华混淆在一起，掺杂在一起，掺杂在一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何西阿书的二章里面讲到，就是说到那一日，你们不再叫我巴利，而是在称呼我丈夫。什么意思？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到那一日你们不再称呼我巴利。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叫耶和华为巴利。所以到那一日你们不再称呼我巴利，而是称呼我丈夫。巴利是在迦南的神。那在迦南人巴勒斯坦这块地方，他们这个创造世界的神叫埃尔。叫埃尔，然后巴利是的埃尔和阿什拉所生的儿子。那同时的巴利有两个兄弟，有一个妹妹。那他的两个兄弟，一个叫做亚姆，一个叫莫特。亚姆被称为海神，莫特被称为死亡之神。所以巴利就和他两个兄弟来征战，来争夺这个王位。当然巴利胜过了海神，因为海的话在近东这个地方代表混乱。所以巴利胜过了个海神，就代表这个他的有秩序胜过了没有秩序，然后开始建造他的宫殿。那后来这个巴利和这个莫特死亡之神来征战，然后他被死亡之神击败，被死亡湮灭，被死亡推灭。然后他的妹妹也是他的老婆，所以我觉得很奇怪，这个跟希腊人一样，对不对？然后叫阿纳特去拯救他，把他救过来，从死亡之神里面救过来。所以你会看到这些东西的，但以色列人来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巴利和把巴利和耶和华混淆起来，掺杂在一起。他们也把阿什若和这个耶和华也掺杂在一起。那很有意思的是，就是说在有一个考古发现，在北部的西乃山地区有个考古的发现，他们发现有两个陶罐，然后在一个陶罐上面有很多画，有很多的铭文，就是画在那个陶罐上面的文字。然后有一段铭文是这样写的，他就是愿耶和华和他的阿什若赐福于你。所以你看到这个吗？所以他们把这个迦南的神和这个上帝混杂在一起，所以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好的，但其实已经毁坏了。所以在下面说外邦人在推迟他们劳力所来的，所以他因为他们做这些事情其实毁坏了，精力耗尽，快要灭亡了，精力耗尽，快要灭亡了。外邦人推迟他们劳力所得的，他们却不知道，他们头发斑白，他们不觉得。
他们快老了，头发已经花白了，但是他们还不觉得，他们觉得我们还是强壮的，还是壮年的时期，但是已经快灭亡了。所以这是第二个比喻，是没有翻过的饼。第三个比喻说以色列是愚蠢的鸽子。鸽子在圣经上，我们在看到鸽子是一个很天真，对吧？很纯洁的，但从另一个方面讲，又是一个很愚蠢的，对不对？很傻的。鸽子是在鸟当中最容易被诱捕的，所以你只要放点食物，然后你就很容易抓住它，所以它很容易为了食物的缘故而陷入网络。所以在这里面就用它的这样一个特点来形容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为了食物的缘故，为了实际上的利益，很容易陷入网络。所以他们为了实际的利益，他们去求告埃及，也去投奔亚述，求告埃及，投奔亚述。在以色列最后一个王何西押的时候，亚述帝国派军队来攻打他们，然后他们战败了，所以他们就向亚述臣服，然后向亚述进贡。那后来亚述军队就回去了。那这何西押越想越觉得不甘，所以就去找埃及人，那希望埃及人能够帮助他们，所以他和埃及联盟起来要抵挡亚述。结果亚述王一怒之下，然后又派军队过来，然后攻陷那个撒玛利亚，在公元前722年以色列亡国。所以以法莲以色列人好像那个愚蠢的鸽子，他们为了那些实际上的利益，为了那些功利性的目的，去投奔埃及，投奔亚述，但最终是结果是什么？是陷入网络。所以在这里神说，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们的身上，我要打下他们。他们是天空的飞鸟，在天空的飞鸟本来是有自由的，但是因为这个食物的原因，因着这个杜甫的原因，因为这个功利性的东西，结果却陷入网络，陷入网络，然后最后是毁灭，对吧？必被毁灭，最后是毁灭。所以这是第三个比喻。第四个比喻是欺骗的弓，那我们中文翻译成翻倍的弓。这个词的原文是 treacherous 或 cheating， 就是欺骗的弓。在16节，他们归向我，却不归向那个至圣者，他们如翻倍的弓。所以 cheating， 一个弓 cheating 是什么意思？ ESV 翻译成 false bow， 就是说虚假的弓。所以其实翻译成 cheating 更加合适一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弓，一个 cheating 的弓，你用这个弓再怎么射箭，也射不准那个靶子，对不对？因为这个弓本身就有问题，你用它再怎么射，它是个 cheating 的弓，欺骗性的弓，再怎么射也射不中靶子。所以以色列人的话，因着这些苦难，因着这些难处，他们想去祈求帮助，想要寻求帮助，但是他们却好像是在使用一个 cheating 的弓一样，他们却永远射不中那个靶子，永远不知道那个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所以你在14节看，他们在床上呼嚎，他们依着他们的痛苦，依着他们的灾难，在床上痛苦流涕，在床上大声的呼嚎，但是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所以看到人的这个可悲啊，在床上大声的哭嚎，但是却不转向归向耶和华。然后他们为求五谷新酒聚集，这个聚集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是 cut， 就用来刀来割自己。什么意思？他们为求这个五谷新酒，他们为了这些食物，为了这些丰收，为了实际性的东西，他们来 cut 自己，其实他们要去拜别的偶像。这个 cut 自己是拜别的假神的那一种那个礼仪，对不对？我们知道有拜别的假神的时候，用刀来再来咔的自己，或者是来割自己。他说他们宁愿去求告这些偶像，但是他们却不来求告我。所以他们就好像是一个欺骗的弓一样，永远射不中那个靶子。所以这是以色列人的光景。所以以色列人的光景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整个第7章跟我们描写以色列在灭亡之前它的光景。因为当时写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他在那个耶罗波安之后的40年，以色列就被灭亡了，40多年以色列就被灭亡了。但耶罗波安的时候，以色列是到最强盛的时候，他有最强的军队，他历史上最强的军队，他经济上也很富饶，
然后上层的人是很过得很好的生活，当然下面的人是很苦，被欺压被剥削。但是在不到40年的时间，他们换了6个王，其中有4个王是被谋杀的。所以整个以色列的整个的社会的图片就是这样，然后下面的老百姓之间互相的欺诈，然后盗贼的横行，然后做首领的、做领袖的、做官长的，他们不去想怎样去造福百姓，而是想怎样去溜须拍马，怎样去揣摩圣意。所以这是整个以色列人在灭亡之前他的一个图景，他的一个图片。整个以色列就好像是一个火山一样，马上就要爆发，马上就要毁灭。他们就好像那个没有翻过的饼一样，表面上看起来是好的，还 OK。但其实上已经被烧焦了，里面已经开始被烧焦了。所以以色列像一个鸽子一样，他们到处来寻求帮助，他们寻求亚述的帮助，寻求埃及的帮助，那寻求这个偶像的帮助、假神的帮助，但是他们像一个被翻过的弓一样，翻倍的弓一样，却永远射不出那个真正的靶子，永远不知道他们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所以这就是以色列人的光景。我们看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知道整个何西阿书的一个最大的主题就是属灵的淫乱，就是偶像。所以他们的原因就是个偶像，就是属灵的淫乱。在第4节里面讲到，他们是行淫的，以色列人是行淫的，他们是行淫。然后第8节里讲到，就是说他们与外邦人掺杂。我们刚才讲到与外邦人掺杂，他们把敬拜巴利、敬拜阿什尔和敬拜耶和华混杂在一起。他们称耶和华为巴利，称阿什尔是耶和华的。那个我不说了，我不愿意说这个事。OK，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境况。然后他们为求五谷新酒来切割自己。说他们宁愿切割自己来拜那个偶像，却不愿意回到耶和华那里，却不愿意回到耶和华那里。所以整个以色列的最终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偶像崇拜，就是属灵的淫乱。所以在何西阿书的第1章的第2节，那么神就吩咐何西阿先知说，你去娶一个淫妇为妻，也收从淫妇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个地是完全陷在淫乱当中。其实你如果真正的去仔细的去读那一段那一句话的时候，在原文里面说你去娶一个妓女为妻，原来里用的字它不是那个 commit 个 adultery， 是这个女的 commit 个 adultery， 而那个用那个字是代表她是以这个为职业的，她是以这个为职业的，所以那就是妓女。他是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两个不同的字，你去娶一个妓女为妻，然后去收那个 children of prostitution， 并不是说从这个淫妇所生的儿女，是说这个孩子就是那个 prostitute， 是吧？是淫乱的孩子，整个以色列就是淫乱的孩子，在上帝的眼中是淫乱的孩子。然后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全地。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是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动词的结构，叫 infinitive absolute。那么这个词就是说的加重这个语气，所以翻译出来就是因为全地大大的是在这个淫乱当中。所以这3句话其实来形容的，其实来告诉我们以色列的整个光景是以色列几乎是这个淫乱是遍地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拜偶像，他犯属灵的淫乱。我们在你如果看列王记，如果看旧约圣经的话，你会经常看到，就是他提到那个在那个树林里面，小树林里面，那小树林里面他们却没有拆毁，那什么意思？那小树林是拜阿什拉的地方。阿什拉这个地方，他们拜阿什拉的地方，就是说那个栽那个树，然后栽那个木头，说那是小树林。所以整个以色列是在属灵的淫乱当中，所以这是那个根本的原因。我们这个属灵的淫乱
偶像导致的问题是什么？导致的属灵的淫乱会导致肉体上的淫乱，导致肉体上的淫乱。拜巴利的一个他们的一个礼仪就是他要把儿子，把有一个礼仪就把儿子杀掉，把他的头生献给这个巴利，杀掉献给巴利。拜阿什拉的一个，因为阿什拉是女神嘛，对不对？她代表丰产的。拜阿什拉的一个礼仪就是他们在他们的当中一个祭司选一个祭司，一个男性的祭司，然后在他们当中选一个女人，或者选一个女性的祭司，或者选一个男人。他们的巴勒斯坦人，他们有这样的观念，他们认为他们在地上所做的一切会影响到天上的神，所以天上的神会按照他们地上所做的一切来做呢，来效法他们来做事情。所以他们为了让巴利和阿什拉结合，所以他们就选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一个祭司或一个女祭司，或者是在当中选一个男的女的，让他们在一起交合。所以他们认为在地上的这样做的事情，那么天上的巴利就和阿什拉就会交合，就会给他们带来丰收，会给他们带来祝福。所以你在 ESV Study Bible 里面说这样一句话，就是说他们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会说，愿这个男的会说，愿我在巴利面前蒙恩，愿你在阿什拉面前蒙恩，会这么说。所以你看这个偶像会带来这个肉体属灵的淫乱，会带来这个肉体上的淫乱，这也和保罗在罗马书一章里面讲的是一样的。偶像的导致的第一个结果就是肉体的淫乱，在性上的堕落，然后之后是个人道德上的堕落，个人道德上很多的堕落。保罗就在罗马书的一章三节在这里讲到，有不义，有邪恶，有贪婪，恶毒，有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我们看忠心的背约，对不对？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所以导致这些在道德上的堕落。然后道德上堕落最后导致的是什么？就整个社会道德的堕落，整个社会道德。我又把老子这句话写在这里，所以老子靠着普遍的恩典，他观察到这个东西。他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为；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恢乱，有忠诚。”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大道废了，所以你才要提倡仁义。所以意思就是说，大道已经废除的话就没有道德了，所以你要提倡道德。然后智慧出，智慧在这里的智慧不是我们讲的 wisdom， 而是讲的那种就是说小聪明，而是小聪明是一种术。所以当智慧，当人们开始玩弄权术，开始靠小聪明的时候，那这个整个社会里面就有大伪。大伪是什么意思？虚伪的东西，很大的那个虚伪的东西在哪里，就有大伪。但六亲不和的时候，整个社会里面这个家庭不和的时候，才会有这个孝慈显露出来。忠诚在什么时候会显露出来？当国家混乱的时候，才会显出这个人是忠诚。就像韦天祥，南宋末年的时候，韦天祥是个忠臣，写的《过零丁洋》，对不对？他说：“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是他一生的写照。我在这里觉得这个和以色列最后这段时间他那个图片是很出奇的一致。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难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所以当国家混乱的时候，忠诚才显出来。所以你看，当大道废除的时候，所有这些整个社会道德都会乱了，都会堕落了。所以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整个这个社会的灭亡。我们如果看美国的个历史，我们知道美国美国是个基督教国家，但是你如果看美国的离婚率，我把这个离婚率列在这里，你会发现在60年代的时候离婚率有一个暴涨，对不对？从20几一直涨到30几、40几、50几，为什么会这样？60、70年，
因为美国在六七十年的时候是一个离经叛道的时候，他们离开他们的正统的基督教信仰，嬉皮运动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不是说年轻人，年轻人当然会，年轻人会有这样的冲动啊，他要把这个冲动发泄出来。那这一个某一个方面是好事情，但是你要怎么样去发泄出来是个问题。但嬉皮运动影响到整个美国社会，在那个时候，它是离经叛道的一代。但嬉皮运动只是那个冰山的一角，反映的是整个当时美国的思想里面的那个离经叛道。从那里离开基督教的信仰，离开这个大道，结果导致的就是什么？社会道德的堕落。你看离婚率就开始上升了。那最后我们来回顾这一段经文，我们来思想这段经文对我们今天讲什么。那这段经文在描写以色列人，以色列本国以色列在最后，但在他最后的年间整个社会道德的一个面貌，整个以色列的一个境况。它像一个火山一样马上就要爆发了，它像没有翻过的饼一样，表面看起来好的，其实已经快速毁坏了。那以色列人却不知道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它像一个翻倍的弓，永远射不中那个目标。所以你如果去看这段经文的话，你看在每一个比喻的后面，其实都有一句令人很难过的这么一句话，令人很可惜的这么一句话。在第七节，神形容他们是火炉，像个火山一样，但是在第七节说他们的君王扑倒而死，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求告王，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来求告王，没有一个人来回转过来来求告王。然后在第十节说他们是翻过的饼，快要死的，头发斑白，快要死的。他们虽遭遇这一切，但是他们仍不归向我，也不来寻求我。他们遭遇这一切，他们仍不归向我，也不来寻求我。啊，他们寻求的是什么？他们寻求的是因着食物来寻求埃及，寻求亚述，寻求这个世间的势力，来寻求偶像。他们切割自己来寻求偶像。所以你在十四节你会看到，他们在床上的哭号，在床上痛哭，但是却不来求告我，却不来求告我。他们为那个食物的缘故求告那个偶像，也不来求告我。我教导他们，我坚固他们的臂膀，但是他们却悖逆，却抗拒我。他们归向，但却不来归向我。所以你看看整个以色列，他们在那里光景当中快要灭亡的时候，他们还不归向耶和华，还不归向耶和华。所以这今天给我们的一个信心就是说，当我们在难处的时候，当我们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来归向耶和华，也就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祷告。如果我们犯罪，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来求神的赦免。如果我们在难处当中，我们第一个事情就要回到耶和华的面前来向他祈求，求他来救我们脱离这难处，求他来救我们脱离这样的境况。但是如果我们神没有救我们脱离，那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向神祈求，求神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靠着他的力量能够走过这死亡的阴谷。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要转向神。我们人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我们不会想到转向神，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然后我们想到会靠我们的朋友，靠我们的势力，靠我们的聪明，但我们不会想到转向神。就像以色列的光景一样，很可怜的在床上痛哭，在床上流涕，在床上大吼，但是却不转向耶和华。所以弟兄姐妹，这是给我们的一个信心，就在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转向耶和华，我们来向他祈求。我们可以向他认罪，我们也可以向他祈求，来求他来救我们脱离这难处。我们也可以向他祈求，求他来加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走过。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第一个是要转向耶和华，要转向神，这也是一个属灵的秘诀。我是盼我们的弟兄姐妹都能够有这样属灵的秘诀。我大家都知道，我们前一段时间师母在国内的时候回国去探亲，然后回来的时候这个签证被拒。那第一次是在2月26号，我如果没记错的话，2月26号那个签证被拒。那次签证被拒的时候，我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心里面也很难过，那也向神祷告。所以猴子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对我们说话，大概有一两个月的时间一直在对我们说话，一直来安慰我们。我就转向神，你转向神，他就来对你说话。所以在那次我记得很清楚，在那次长智慧的时候，吴长老分享了一篇信息，是雅各书的第一章，他说在百般的试炼当中你们要以为大喜乐。所以我听到那句话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神对我说的，在百般的试炼当中你要以为大喜乐。然后之后我回来的时候祷告的时候，神就给我的意念是，就说神，我是慈爱的神，我向你存的意念是赐福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说我是信实的神，我的信实是高级诸天的，说你可以相信我的慈爱，你可以相信我的信实，但是人还是会有软弱，我们还是会有挣扎，还是会有怀疑。但是神继续到神面前祷告，神就继续赐给我们话语，神就用那个不义的那个法官告诉我说，你要迫切的祈求，持续的祷告，你要持续的祷告，迫切的祈求。所以一直来到神面前祷告，这当中是不断的会有软弱，不断的会有怀疑，但是神就是给我们看到这些。神也通过弟兄姐妹，当我们去转向神的时候，神也通过弟兄姐妹对我们说话，神也通过吴长老对我说话，神也通过 Moses 对我说话。我和 Moses 一起参加那个 Children Conference， 在路上我跟 Moses 说，我说这件事情发生，大概我飞起来飞去大概只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神的 guidance， 是神的引导，那么神可能会引导我回国，那这是第一个可能。那么第二个可能是个试炼，就神在这当中要试炼我。所以我问 Moses， 我说你，我是局内人，我看不清楚，你是局外人，你看得清楚，你告诉我这是什么。貌似是很坚定的说，我知道这个是试炼，这是个试炼。他说你太太一定会在我太太回来之前回来的。所以神也接着听姐妹说话，很感谢主。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就是转向神来祈求他，来依靠他。你无论任何的事你都可以向他说，但你不转向神的时候，你就会像那个圣经里面，像这段圣经里面说的，你就像好像那个天上的飞鸟，你会陷入那个网络当中，陷入网络当中。那第二个事情我要分享的是，我们基督徒对社会的责任。我们如果回头再看这段老子的这段话的话，你如果对比美国社会的话，你就会发现美国社会里面还是在大道运行的。所以这是我们感恩的事。所以美国社会里面他没有崇尚这个仁义，对不对？他没有把这个树立一个劳动楷模，树立一个标兵，对吧？没有说大家都来学雷锋，没有这样。为什么？有大道在运行，因为每个人都知道道德是什么。虽然你从那个你跟战后二战之后美国来比的话，美国社会道德是有堕落，他社会道德堕落是因为他远离神，对不对？但是美国毕竟还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毕竟在美国还有多数人还是相信主的，所以大道依然在美国运行。你会看到美国人待人的时候，他不是那个小聪明，对不对？他是按照大智慧来待人的，他不是像我们中国人耍小聪明。我这不是有意的看清中国人，这不是耍小聪明，他是对你先是 nice， 但是你如果你要欺骗他的话，你就失去他的信任了。所以美国人他不是耍小聪明，所以他没有大伟，他的家庭也不是六亲不和，对不对？所以他不需要来树立一个孝慈的标兵来，他也没有显出哪个人就很孝慈，对吗？所以他在美国也没有忠诚，你跟哪一个人是忠诚？所以你看到美国虽然他是要远离神，但他依然是大道在运行的。所以这是我们要感恩的地方。所以在我们活在美国的基督徒，我们对着美国社会有一个责任，因为美国现在我们仍然能够来说话，对不对？在某些国家你已经不能说话了，
所以这就像路德和加尔维他们在两国论上的意见不一致的地方就是在这里。为什么？因为路德在那个时候是被逼迫的，所以他在两国论上的话他就比较 negative 一点，负面的。两国论是什么？就是认为有两个 国度，一个是这个政权，一个是这个属灵的国度，是教会，这两个都是在上帝的统治下面，这两个国度之间的什么关系？路德就比较负面一点。路德说，你这个政权你不要干涉我的信仰，你不要干涉我的信仰，不要干涉我的良心。如果政权来干涉我的信仰，干涉我的良心怎么办？那个头可断，血可流，我不能够失去我的良心，不能够失去我的信仰。这是路德的观点，你会看比较负面，你不要来管我，对不对？你不要来干涉我。但加尔维更积极一点。为什么？因为加尔维在日内瓦，他建立他日内瓦的一个政府，所以他更积极一点。他说，两个国度之间是有互相的 interregus， 政权对教会有责任，他要帮助教会来推进这个福音，帮助要为教会推进福音提供便利。那么教会对政权也有责任。当他出错的时候，我要谦卑的来指出他的错误。我是他社会的良心。所以这是加尔的观点。因为他们两个在不同的处境当中有，所以你会看到两国论上会有细微的区别。就像今天的中国和美国。在中国，我觉得你就还是持马丁路德的观点比较好一点，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听你在讲什么了，对不对？你在讲什么就抓起来。但是在美国，仍然是大道运行的国家，我们基督徒有这个对社会有这个责任，我们仍然要出来说话，要出来做光做盐。我们要去，我们知道我们教会当中有些姐妹在参加一些，在做一些政治上的事情，这很好，我们鼓励大家去参与这样的事情。就是要为整个社会的福利，为百姓的福利，我们要去做一些事情。在美国依然可以这么去做，所以我们就要去做，啊，要抓紧这样的时机。所以趁着大道还在美国运行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影响美国的社会。好，这是我们今天讲的内容，我希望就是。借着这段内容对我们弟兄姐妹有点提醒，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在难处的时候我们要转向神，另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基督徒对社会的一个责任。我趁着现在大道仍然运行的时候，我们要既可以尽我们的一份的力量，但是我们在做这个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是为神做，我们是出一个爱神爱人的心去做，否则的话你很容易偏离的。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借着这段经文主啊对我们说话，我们也感谢你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偶像是一个很严重很严重的问题。我们看到一个偶像会最终的结局是带来毁坏，主啊，我们在这里向你祈祷，求你来帮助我们脱离偶像，帮助我们能够敬拜耶和华你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